我们一同起立来诵读今天的经文，在雅各书的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神借着雅各说，第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请弟兄姐妹都单数节。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十七节。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借着行为才得成全。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成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既以拉和接待使者，又把他们从别人的手上取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大家请坐。非常的感恩，回到自己的教会，跟着弟兄姐妹见面，一同敬拜，实在是美好。包括星期五我也回来了，这个时候你回到家中，一种感觉，飞机误点呐、啊，然后旅途的劳累啊，倒时差啊，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因为你回家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这次是我们全家一同回去侍奉和休假的机会，一家四口哈、啊，我们有一个大计划，包了三个计划，因为都成人了。Jessica 有 Jessica 的计划，我有我的计划，云云和哦旭光和磊磊有他们的计划，所以我们。在这个随着儿女进入成年期的时候，我也发现上帝有很多的恩典让我们学习，然后一同的侍奉他。那我觉得感触很多，我没办法细讲。比如说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呢，云云就斗胆跟那个老美翻，就是把中文翻成英文给他，就是只有几个人嘛，耳机的这种翻译。然后磊磊帮着我去那个我们采访一些不同的人，包括第三千禧年和中国伙伴的，他就按他的专业来服侍哈。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实在是太难得，也许就这样一次的机会。You never know 哈，跟我们过去一块儿去短宣教英文是一样，不过好像那个 team 更加的那个哈哈更加柔和一点，更加虽然我们中间也有争吵哈，也有问题，还有我们包括我们旅游也是很好，包括在香港和敦煌全家旅游玩得非常开心，然后呢也到兰州和南京探亲，参加我父亲的这个80年的寿辰啊，他是属于我鼓励他，我说你已经属于强壮的哈、啊，活到80岁了。我们也在5个不同的城市，包括回来的时候在加州也有服侍，有讲道。然后我们有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这4个星期里头有2周的度假，2周的侍奉，所以我感到这次回国侍奉是我最轻松的一次，回来一点不累啊，因为在加州已经，有休息了哈，要跟过去的弟兄姐妹能够见面，然后分享这个神的恩典。包括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原来在 Stanford， 就在 OSU 带他信主，然后到了 Stanford 做完博士的时候，一直在那里团契，然后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侍。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这个实在是主般的恩典。你不知道，就是说原来你带信主的人，最后他是怎么样？可能刚开始信心很软弱的，现在很强。有的时候是原来看起来很壮的那些人，结果见他今天就整天就照很大的房子很大的车，上帝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哈。所以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那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有关的，就是说我还记得我们中间的那个一凡，马一凡，就能够记住他的人属于这个教会的元老。有多少人记得马一凡的？我还不少，我都以为还不错哈。那他在这里信主要回去，他的先生那个蔡林涛他们都在深圳，所以呢这次我到深圳的时候呢约他，然后安利南也正好在那儿，所以我们呢三个能够聚在一起的确是恩典。因为呢一凡的先生是 下了机飞机到我们那已经晚了半个小时。他那天我跟那个丽兰呢是前一天到，接着我们一吃完饭，丽兰就要奔到其他的城市。但是我发现在这种短暂的瞬间里，如果你珍惜弟兄姐妹的这个关系哈，你觉得那个聚集是很有深意的，很有味道的哈。包括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分享。一凡也讲他在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在美国信主，我不知道在中国我能不能见。他说我如果在美国，可能你们教导我的真理更多，我在这里呢更多是把真理的操练透过祷告来抵挡各种各样的试探。就是不同的场景哈，你们听完了以后是什么感受我就不知道了哈。敢回国吗？啊，全家的这个，但是我跟进入今天的主题哈，我们主题之前我们做个祷告好吧。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你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在这些必死的人心中，做成你自己恩典要做成的目的，好让我们行为内心都一致地向着你，跟你的福音相称。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指向带领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行为能够回过来指向那个没有办法夸奖的信心。这样感恩祷告，求主你亲自的祝福我们在座听的每一个人的耳朵，听的每一个人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全家的旅行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跟两个老美一块旅行哈，就会出很多的笑话。那就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女儿就是说，哎呀，这个我就对语言有了新的感受，有新的认识，就想起一个笑话回来跟我儿子讲。我说，哎，你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然后这个故事是讲这个一个老外呢，在苦学汉语十年，然后跑到中国参加汉语考试哈。这个考试题说，你解释一下下文中每一个意思的意思。这个是小科长阿呆呢跟领导送红包，送的时候两个人对话很有意思。接着哈，领导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那阿呆说，哎，没什么意思，哎，就是意思。领导说，那你这人就不够意思了。然后阿呆说，实在真的是一点小意思。然后领导接着就说，哎呀，你这人真有意思。阿呆说，其实真没别的意思啊，没别的意思。那好，我就不好意思了哈。哎，是我不好意思。阿呆结束了。但是老外看完这个试题哈，老泪纵横，然后说，这个意思究竟啥意思？交了白卷回国了，此意思非那意思，对吧？我们今天其实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我跟我儿子说的时候，他能答出相当多的部分，因为他在这个语境中成长。虽然他在里头有一些疑问，人类的语言真的是非常的清晰，又经常会模糊。但是在上下文中呢，如果你仔细的听，在特定的语气里面，特定的形态中间，这个沟通的意思仍旧是清楚的。你没有办法来否认上帝创造的语言。人类语言丰富，多数的时候直接表达，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个后面翻译的怎么翻哈，意思是清楚的。比如说母子对话，妈妈我饿了，然后妈妈说儿子该睡觉了，这种东西呢，两个人不论是听的说的都明白，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这语言很复杂，也有含糊的时候。同样的词表示不同的意思，然后呢，不同的词表示什么？同样的意思。我再给你个比方哈，比如说你十几岁的时候，你想想你小的时候，你说妈，我出去玩一会儿，作业都做完了，行吗？你妈说什么？行，你去吧，记住吃晚饭的时候回来哈。你知道啥意思哈？然后呢，还有的时候你就说妈，这个我出去玩一会儿行吗？你妈就问，哎，作业做完没有？你说我回来一定做。你妈怎么回答？那个，你妈这样回答，行啊，你去吧，去吧，你出去试试看。所以这个同样都是这么说的。你听完了以后，这两个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在那语境中，你觉得都是可以去玩，是不是啊？但是听明白了知道是吧，这次出去你试试看不是好事哈。所以你都知道说这句话呢，前后两个都用同样的话，但是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其实圣经是上帝的话，在这个时候呢，意思大多数是简明明了清晰的，因为上帝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明白他的计划，拯救人的心意。但是让上帝选择了人的语言，尤其是不同的文体，我们的圣经知道用不同的三种文字写成的时候，都是贴近当时的人类所用的语言，向他们来表示他的心意。但是你知道哈，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当我们向不同文化传递的时候，就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类的圣经作者 他们用这些词汇都是上帝的意思，但是都在一个特定的含义下，那个语境你要把握，对不对？不然的话就跟老外一样，就卷铺盖回家。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也是读到雅各书跟这个保罗书的时候，就会面临的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我们刚刚念的因行为称义的问题，同样的词，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古老的圣经并不是像我们想的写这个科学手册，现在写 OK iPhone 怎么用，告诉你摁这个那个，都一致的，都是用这个词，这是打电话，这个是发 message， 这个东西在整个的手册里头都是一致的，它不会来有这个。但是呢，在不同的语言中间呢，它会用同样的词要强调不同的层面。实际这个就是上下文的重要性，我们当把圣经系统化的时候，来了解圣经形成教义，比如说我们都了解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基石，但你今天看到这个话以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哦，这怎么回事，你一种就说啊，因信称义就完了，就离开这个雅各要强调的重点。那还有一种人就说，哦，看来保罗有问题啊，哦，这个开始摇动了哈，究竟雅各在此说因信称义，保罗不断的要论证是，雅各不断在这里要强调是因行为称义，而保罗不断的说是因信称义，而且两个人都用什么亚伯拉罕的例子，麻烦了哈，一个用亚伯拉罕，这个又用亚伯拉罕，所以说两个人都有旧约的根据。所以究竟我们是相信上帝的话语是一致的，帮助我们了解从不同层面，还是我们现在就把一个耳朵关起来，只一个耳朵开放，还是关起这耳朵开这个耳朵，还是两个耳朵都打开同时听，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问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当保罗和雅各他们两个教导的时候，是不是矛盾的？换句话说，人得救称义是靠行为还是靠信心，这两个内在有没有一点特定的关系？第二个问题说，我们信心和行为究竟应该是放在什么样一个关系上，这个必须整体来看。第三个，我们要问究竟什么是真信心，什么是假信心，这罗列的真假信心都应该帮助我们，也警告我们，也安慰我们，不是吗？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归纳起来的时候，我们实际跟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个季度，当我们来思想在耶稣基督里做他门徒的时候，爱上帝和爱邻舍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当一个人走到教会来的时候，他第一感觉是这个教会的人是不是关注他们的需要，是按照他们目前的状态，还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属灵程度，这个都是我们是否我们要明白怎么样跟随他，在这个特定的场合特定环境里头。所以我们问这三个问题，一个是保罗和雅各有没有矛盾，还有呢，保罗和雅各如果他们不矛盾要一致，究竟怎么样一致。好，来晚的人就再去听那个笑话哈，就是因为那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哈。最后要看我们信仰的真伪辨，就是打三假立三真哈，中国经常打假。我们来看保罗究竟跟雅各，或者雅各究竟跟保罗是不是矛盾的，再听两遍东西哈。我先来念雅各书第二章的有一些地方，他十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这信能救他吗？十七节这样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二十一节，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上，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二十四节他做结论了，这样看来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听完这个了哈，打开另一个耳朵听罗马书三章二十二到这个四章的，我挑着念。二十二节开始说，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他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二十七节，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了，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听着哈，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如此说来，第四章一节，我们祖先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的。经上说什么呢？ 说亚伯拉罕因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好，这两个耳朵听完了以后，你觉得是更清楚了呢，还是更糊涂了？有人已经睡着了哈。简单的说哈，简单的说，保罗的论点是讲人什么？简单来说哈，咱们先不搞复杂，咱们看简单。对，凭信心不凭行为。然后今天的经文怎么说？凭行为，就是不光是行为，而且是要因行为称义。所以听上去这个圣经是矛盾的，对不对？至少表面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伟大的先驱马丁路德，甚至有的时候在他的 frustration 里头，他不是说雅各不是上雅各书不是上帝的话，他说雅各书是草木和秸。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被这个所困扰。 OK， 他并没有说这不是他哈，他自己也会为这个话悔改的。所以为了理解雅各和保罗使用的称义究竟是表面的矛盾还是本质的矛盾，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你看，解读一下亚伯拉罕的生平，还有一个呢，要看看在恩典里面这种信心和行为的内在联系。你会发现他们用同样的词，是在不同的救恩次序下的用的，不同的含义。好，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们非常了解，请问保罗用亚伯拉罕的哪一段生平？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雅各用他哪一段？ OK， 好，你们知道雅各了哈。亚伯拉罕是用他第十五章，跟神立约的时候，神给他应许，就跟那里头很清楚，在十五章里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第十五章的六节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里信是什么呢？是信上帝的应许。他跟他说，你的子孙要像什么？天上的心，然后你像海边的沙一样多，然后你的土地是你所看见的，整个迦南地都归给你。 OK， 所以这件事他们信神说话算数，信神自己不说谎，所以神就说 OK， 就凭你这个，就我就可以给你立约了，就够了。好，这亚伯拉罕开始了。所以完全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被归算为义的时候，在旧约中都是这样说，完全是上帝把一个外在的义要加给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不可能自己生孩子的，咱们都知道他也没有权利征服迦南地，也没有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罪被赦免，被上帝接纳了，被纳为信心之父，完全是什么 share grace，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亚伯拉罕跟上帝关系什么正常化的第一步，对不对？是不是正常化了？我们每个人都跟他有这样的正常化的过程。好了，现在雅各来提醒我们了，他说创世纪还有二十二章，你们刚刚说了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到了一个地步，亚伯拉罕晚年儿子也到了一个少年期，哈，跟我们孩子旅游的时间差不多哈，不知道跟我们雷雷是不是一样大。他按着信心竟然把以撒献上，这个举动他说表明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真实的，是对上帝应许信心的一个真实的回应，说把儿子献上当活祭要杀了。好，为此这时候上帝来又说一句话，这是在二十二章十六节，都是十六节，很那是六节，这是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也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雅各书在这里说什么？他用了这一段的经文说，真正的恩典赐下给他这个信心后，是一个活的信心，能够产生从里到外的一个翻转，因此这个称义的信心最后导致一个行为的改变。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至少我们可以了解说，他要这个孩子当然不光是一个私欲，但是要了一个他最爱的孩子的时候，他竟然能够把他献上说给上帝，这件事情是相当大的差异哈。我不管他第一次的要是为自己的艺术还是为了子孙后代，但到这个时候完全的交托给神，说主，这是你要要的。三天的路程，我们这段圣经大家非常的熟悉，但是听雅各怎么说，这个信心作为一个恩典的渠道，把人带到一种地步，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信心产生的一个飞跃，到了一个地步，在思想、行为、情感，尤其他的行为上反映出他有了一个新的主人，这个新的主人不是他的儿子，新的主人仍然是赐给他儿子的上帝。 赐他生命的这个主。所以雅各在22节就说，可见什么，对亚伯拉罕做了一个评语，对吧？在22节的行为做了一个评语，说信心跟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成全了，就到底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来解读这两个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和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我们简单的这个了解，你发现这两个是不是矛盾的呢？是不矛盾哈，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了解他们究竟怎么样的次序，在救恩中的次序。我简单说，看第二个方面哈，分辨一下我们得救的根基、途径和结果是什么。究竟我们得救靠什么？得救的途径又是什么？最后得救的结局是什么？都能回答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清楚地领受了恩典，临到一个罪人身上，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清楚，我们就容易理解保罗和雅各在这说什么，不然的话就鸡同鸭讲，对不对？明白我在往哪里走吗？ OK， 所以我们要再稍微细化一下刚刚我们解释的这两个亚伯拉罕的生平，然后以及往用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来理解他们强调的不同点哈。一个人如何知道他是蒙恩得救的？如何知道你今天仍然在得救的过程中？如何知道将来还必定得救？换句话是这个问题，对不对？他需要两个方面，客观的知道是谁拯救他，是上帝的恩典拯救他。 J.I. Packer 说，用系统神学的角度来了解恩典怎么领导人，是上帝拯救罪人，三位一体的上帝预备完美的救恩，拯救我们完全不可能自我救赎的人，这是上帝拯救罪人。所以你明白这是恩典救我们哈。这是客观的，是不可改变的，都不为你的意志改变。但是同时有一件事发生，一个蒙恩的罪人一定主观的经历到这个蒙恩的福音，怎么透过这个信心开始，换句话这个信心是途径，开始在这个必要死的人身上发动，产生一些作用，这些作用是越来越明显，以至于这个得救的根最后发生果了，对不对？我们经常说什么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然后换句话说，得救的根基是什么？恩典，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呢，得救的途径是什么？信心。得救的结果是什么？整个的改变，包括行为的改变。换句话说哈，举个例子，你们家现在都用自来水哈，这个自来水名字其实不太好，从来不是自来的哈。但是呢，就在家里，你不管通过你们自来水的公司到你家里，经过你的冰箱，经过你的两层的 filter 哈，然后你可以直接喝了。在这个喝的过程中呢，你是渴的时候要喝，对不对？这是你现在的需要。那自来水的管子起到什么作用呢？途径，对不对？水是什么？恩典。对对，你们现在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哈。然后呢，这个口渴的人喝完这个恩典之后呢，从自来水里喝的哈，透过这个途径，然后不渴了，满足了，改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希望我借着这个东西能让你明白，整个这个关系本来是很简单的，但是人呢，因着自己的罪，因着自己的有限，就把这个事情经常会搞拧了。也就是说，保罗在讲一个人得救完全在乎上帝的恩典，把基督的义透过信心作为途径让我们获得，让我们称义了，这就是恩典的根基和起点。接着雅各在讲什么呢？在你蒙拯救的成圣的途径中，基督的义要透过你的真信心什么，要在你的人生中间发生一些翻转。这个翻转从小到大，大到一种地步可以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这是上帝的恩典，整个是恩典做成的。所以外在的行为是什么呢？反映出内在的信心是真的，你的价值取向，你的言谈举止开始不一样了。他不是跟保罗唱对台戏，对吧？而是什么？反对。因为保罗在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有些人一个耳朵是关着的，所以呢就践踏因信称义的教义，把根基丢了。所以这是，请问保罗有没有矛盾？就跟那个比跟这个雅各有没有矛盾？哇，还没讲清楚吗？没有哈。好，对，是没有，这真的哈。人称义是靠行为还是靠恩典？靠行心啊。这回答太简单了哈，我们必须再往下看。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就是究竟保罗和雅各怎样的一致。如果简单就是 OK 因信称义就完了， 显然不那么简单，听下来，对不对？它中间的内在的关系是要我们今天最后要做第三点来分别我们信仰的真伪。所以我要再往前走一点，他们一致吗？有一句话叫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是保罗说的啊。保罗不光讲殷勤诚意，保罗讲很多在恩典中转化。所以我们要看两个方面，同样的看信心与行为，他们两个各自的角度，就是保罗和这个雅各，尤其是雅各的角度。然后我们还要再看保罗和雅各这个他们在因行为称义在讲什么，这样以至于我们稍微清楚，讲得更细一点。好了，这位强调以信为因信称义的使徒，他怎么表达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你知道我们在解读完保罗的书信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熟悉的 pattern， 就大家都知道，他就讲很多的教义真理，完了以后说一个什么，因此，所以后面所以就是说你们要这儿，你们要那，你们要彼此相爱，不可虚假。好了，是不是保罗先把人骗进来，然后呢之后说啊，你看你要做这个还要做那个，所以很多人听完这个道理以后呢，说这个还是晚点受洗，越听越不敢走。究竟保罗是怎么样呢？换句话说，他是不是说在前面的这个因信称义的基础上再加一层又一层的责任，还是说不是这样？比如给你举个例子，在加拉太书我们都知道是讲因信称义很好的一本书，在第五章的十五节他说，好，弟兄们，你们蒙召得了自由，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凭着爱心相互的服侍，这是命令。你说看的话是 very clear imperative， 就是命令，说你们得了自由是拯救，从奴役下从最终得释放，自由的来侍奉。好了，你这样听完以后，哦，还有很多要求啊，所以就他有一个问题了哈，就是保罗再加一层要求呢，还是说这个是真的信心应该再有的？究竟是师父引进门，修行靠个人，还是恩典要在里面发动？你们的回答是还是不是？是师父引进门，修行靠个人吗？保罗是在讲这个吗？保罗是要你现在要彼此相爱啊。那这个命令究竟保罗基于什么样的情况来命令加拉太的人？稍微往前看一点好不好？请你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六节，是前面几节。在这节经文呢， Piper 牧师呢认为，就是 John Piper 认为是理解保罗和雅各一致的一个关键的经文，我觉得非常的好。他第六节里怎么说？他说，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就旧约的人新约的人，或者今天的状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他说全无什么功效，唯独使人什么？你们都念哇，很有意思。在上帝面前靠什么？靠信心。但是是怎样的信心呢？注意一个很好的定义，对，透过仁爱产生功用的一个信心，对不对？产生一个功用。他没有说信心要再加一层爱心的行为，而是说这个真信心有一个特质，就是能够产生爱心的举动。从得救的信心里发出的不是外天的，在基督的信心里产生许多的果实。这时候我再来看我们经常误解的彼得前书，哦，彼得后书，彼得其实也教导得很清楚。他说，神把一切的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给了我们，指引我们认识那荣耀的主召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对吧？他说，又将极大的宝贵应许给我们，让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好，这就讲说都是已经给了我们的这些恩典，我们已经站在恩典中了。接下来彼得说这个话容易让人误解，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加到说你们要加上爱弟兄心，爱弟兄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如果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哈，很重要。这里加是什么意思？你如果看希腊文原文的话，就是 with OK。 换句话说呢，新译本翻得很好，他说增添了德行，又要增添知识，又要增上节制。说你已经有的这个在信心在产生 fruit， 产生果子，不是一个外加的。如果是假信心，你就做出法利赛的人，最后你就做了很多的 sugar coat， 就是说你靠自己外在的行为说，哎呀，我能做得这么好，到最后你有一天，甭管你是传道人还是神学生，你还是教会的长职，你都会有崩溃的时候，因为那是你没有办法做出来的。你要装的话，你装吧，继续装。所以这也是加，是一个加添的过程。我希望大家对彼得前书要明白哈， 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能力爬阶梯，而在恩典发动以后，我们尽心竭力要顺服，然后发生出这样的果效。所以雅各就是这样按照这个同样的思路来纠正虚假的信心。你看他跟耶稣基督和保罗是一样的，他说第十五节，若你们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说平平安安去吧，愿你们穿得暖，上帝祝福你，然后不给他们吃的，这有什么益处？他在说什么？他说这些人是没有爱心的一种言语，没有行动伴随的。他说这样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换句话说，这个雅各是反过来看这个问题，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句话你明白吗？如果明白人论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就人是什么呢？雅各说人是有身体灵魂被造的，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是灵魂离开了，不管到阴间还是到耶稣乐园哈，就说下面就是尸体了，就是死了。现在同样他说哈，这人死的话呢，同样一个例子说，如果你信主多年仍然缺乏一个没有任何行为伴随的改变，然后理直气壮说哥们得救了，反正将来跟他一样，反正将来会成全，然后呢他说我也信耶稣了，雅各说你别忽悠人也别忽悠自己，没有信心伴随的信心本来死的就像一个僵尸一样，你没有被激活，听明白了吗？好，所以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往下看，因行为称义，保罗和雅各的定义就清楚了。当雅各用亚伯拉罕因献以撒的行为称义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来给你解释一下。他说亚伯拉罕的好行为实际是可以作为他继续最终被定为义信称为义的那个真信心的一个必要的凭证，就是这件事情是个必要的。但是亚伯拉罕不是靠他的功德，他献上他的以撒做儿子来得救的，这个只是证明他有真信心，证实他的信心不是伪的，他能够到一个地步说你给我的儿子我能送给你，你给我的金钱我能奉献给你，不是吗？我们夏季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旅行，在美国教会有一个很好的现象，打引号的，就是夏季的时候呢，教会的支出会紧缩，因为呢大家都旅行了，因为有额外的花销，然后呢就奉献就减少，他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他花销增加了。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呢？这师母今天早上问我说我该奉献多少，我说这一月我在外面没有奉献多少，那就应该都补上，对不对？所以他今天应该写他补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奉献，不是吗？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夸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的家，这是上帝呼召你在这里侍奉，真的信心是伴随着行为，没什么可夸口的，因为是信心做的，奉献多少都是信心的结果，所以你不管你奉献多少本质上是要一样的。好，我们接下来说因行为称义的时候，因为这样的缘故，换句话说，这个当雅各是这样说，不是靠的功德，而是证明他有真信心的时候，保罗会不会同意？因为保罗刚刚我们读了吗，唯独使人发生什么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产生出仁爱的举动才有一个功能， The faith works through the love， 这英文翻译哈。所以呢，如果你问保罗，那么称义是一个持续，最终在上帝面前，如果他是依赖于发生仁爱信心功效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保罗肯定说不是的，不是因为那个结果，保罗不是的，保罗是因为因，不是因为你的功德的这个效益，因为你的好行为能够证得上帝的青睐，说哇你真 cute 真好，我必须要救你，我就祝福你，这就是靠什么？对，积功德，靠行为，我们讲积功德。我们整个保罗一定会否认，因为什么？我们整个得救是谁的功德之上？是基督的功德，千万别忘了，你的信心是在他的功德上不断地吸取那个养分，不断地吸取恩典，好让你那个垂死的身体，原来败坏的意念，败坏的行为开始发生翻转。所以两个人在讲因行为称义的时候含义完全不同，一个讲起点，一个讲结果，一个讲称义，行为称义是果子见证。所以刚刚我们念吗，我只给我的信心给你看，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有一个行为， 有信心，没有好，没有行为。他说我把我的行为指出来，是指向什么？他的信心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看一个公式大家很清楚啊，这两种都是问题的，对不对？就是得救的信心，就是我们真正得救人靠什么？一种说信心加行为，这是一种。你如果读完这个是两个键一块摁，所以你就是得信心加行为，这个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律法主义，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得救是什么呢？是信心减行为，没关系的，这是反律法主义。那个黄字你们看不清楚，我是有意的哈，就让你们费劲的看，我念给你们是什么呢？是得救呢，我这个得救等于信心一个箭头产生行为，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受洗班这样讲，对不对？那我们再讲一遍，你借这段经文把它搞得清楚一点。所以信心是什么？发生行为的一个试金石，检验你内心是不是真发生改变了。人有的时候被罪骗了，被自己骗了，被魔鬼骗了。所以保罗、雅各新旧约的教导是一致的，以弗所书这样说：你们得救靠的恩典，我念新译本哈，借着信心，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原是上帝做成的，在基督耶稣里的创造，我们是新的创造， We created in Christ， 为了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上帝预先安排的。是不是要预先安排干嘛？行善事。但是根基不一样，是靠自己。你如果是靠自己行完了以后，你是自义。你看牧师又说要奉献了吧，你看他夸口了吧，然后你我也奉献了，你是不是偷钱了上帝的钱，对吧？所以这个是自义，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信心所生发的，你知道你没什么可夸的，你甘心乐意的，本来都是上帝给你的，你明白这个，然后你甘心乐意给他的时候呢，你不会夸了。好，我们看最后一点，对比一下这个三真假，打三假立三真，好不好？我们一块来立一下哈。我们中间是否对上帝和基督怀有一种假信心的人？是否有真信心的人？答案肯定的，只是牧师没有火眼金睛，然后呢没法各个的识破各个的肯定。但是有一点，在基督里，在圣经中，借着圣灵，上帝是告诉我们这个利剑能够让我们破开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明白的。所以讲到的时候，牧师不来定你的罪，但是神的话要定你。所以你听完了以后呢，你如果是假的，你要往真的跑；如果真的，你要什么？赞美感谢神，对，持守说哇，这个恩典真好，呵呵，白白得来。好，我们先打三假好不好？在大陆去多了哈，这个假太多了。我去的时候呢，吃东西就问这个羊肉是真的吗？对，然后说这真的，你看我们家那个都后面挂的那个哈，从那上面取下来的哈，那我就吃了。到兰州那不吃羊肉怎么办呢哈？所以呢，这里讲说没有爱心的行动，你看这里第十五节讲了第一个，我们看第一个哈，打三假的第一个，没有爱心的行动，你的信心是假的，这是刚刚我们念到的。就是说弟兄姐妹的最基本需要，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教会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周遭的人，不是他的奢望，而是他的真需要。我们有的时候是奢望啊。然后这时候我要问你一句话，你的心动有没有行动？因为我们很多人有心动哈，心是会跳的，说哎呀，对，这个是真的应该去，然后电话就是没打，然后下面没有做。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你只有心动没有行动，永远是这样的话呢，这是打假信心的第一个试金石。你要悔改，你要来想说究竟耶稣基督的恩典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二个，单单的教义认知不能救你。十九节说得很清楚，我们都会 quote 这句话哈，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就是 demons and the devil 两个也信，却是战金，两个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的知识分子有的时候有点像魔鬼哈，就是我们有正确的教育，魔鬼知道不知道有上帝？他被上帝所造，在他骨髓里一定知道。然后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来结果用什么？用上帝的话、诗篇的话、生命记的话来引诱耶稣，对不对？他熟知上帝的话。亲爱的知识分子们，我们知道上帝是唯一的唯一的上帝，然后呢，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只有透过信心来到他面前，罪得可以赦免，可以免上帝将来的愤怒。这些有些人都知道这些，是不是他就得救了呢？未必。雅各说也可能你跟魔鬼一样是恐惧战惊啊，我希望你们不是啊，我这样说是希望你们不是。 但如果是，好危险，你今天是可以悔改。因为这里呢是说什么，你理智上的一个认同都不等同于得救的信心。得救信心是从上到下一直要深深深，然后产生出一些结果来的。所以简单的认同都不够，换句话说，你的动脑是否带来内心的平安，是否带来一个持久性的改变，不然只是创可贴，贴一下，这是打假信心的什么第二个试金石。好，第三，三心二意的人，他这里说虚浮的人，还记得雅各书我们讲了哈，我们一个月只讲一次雅各书，然后跟这个了解保罗和雅各，所以我花点时间，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哈。三心二意是雅各说过的，对不对？在第一章里说，在浪中，然后没有定心的、没有定见的这些人，虚浮的人是没有定见的人。他说：“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些人信心很像谁呢？有点像耶稣的比喻，就是不结果子的那个。还记得耶稣撒种的比喻吗？然后撒到田里，然后呢有被这个魔鬼偷了，偷吃掉了，刚下来就走了。然后呢在石头里，然后呢很快长出来的，然后在荆棘里被挤住的，到最后只有一种在好土里的。弟兄姐妹明白吧？所有这些被挤住的哈，不是说他那些人是没有得救信心的。我们有的人就会解释，哎呀，这个挤住了好像是有的。你如果好好看经文，他说真正长出来的是长出100倍、60倍、100倍。换句话说，那种各种各样形态的哈，都是打假，都是假的。换句话说呢，如果这种三心二意虚浮的人呢，在你人生面临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你在哪里找出路？你寻找谁，向谁来诉说？可以是工作的问题，是婚姻的问题，是财务的问题，是生儿养女的问题，是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你是拿哪个锦苗药剂？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有的人可能就是找不同的人去讲，甚至找什么的 counselor， 就是不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你是福音的投机分子，这样的人是投机分子，三心二意嘛，两手都要的嘛，最后呢你总是发现你没有一个持久性的改变，对不对？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的心里对你说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的心里没有服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道，你总用不同的浮云来看你的得失。我现在对你劝，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收起你的小九九，回到能够产生行为改变的真信心上面来跟随他。打假的第三个试金石哈，好，我们先看真好吧。你们有安慰了吗？有的人真的打假的人没听见哈，那所以现在我们就听真的。好行为的人，人就指着信心来夸口。你看这个三例，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然后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指着我的好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你知道吗？在好行为中间，我们是很难分辨哪些是真的假的信心发生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包括耶稣基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法利赛人和门徒都做同样的事，也祷告，也奉献，也去圣殿，也进食，对不对？这当然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他没有进食，后面他也进食。就是说你发现，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你从外表来看几乎很难分辨，就像说我现在分辨不了你们，你没法分辨我一样。但是神的道有这个能力，关键差别在哪里？是产生这个行为的信心本质，对不对？是在于是自义，是靠功德，还是对耶稣基督义的全盘接纳？就是说，换句话说，我的信心对象是指给谁看的？我指给，当这个雅各说，我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就我产生这个是内在那个信心，那个真的。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多的天然的美德，你会扛着那些东西到神面前吗？因为有的人从小就不怎么撒谎的，从小就是乖乖牌的，人家说第一滴血就能救他的，还有一些一桶的血这个还老犯罪。但是同样的功用，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不断的否认你天然美德的人，能够不断的把你对你天然美德的信靠，我的名誉，别人对我的看法，不断的移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是谁做成的这一些，他复活以后带来的果效，生命在你的发动。如果你不断的做这种转移哈， That's a true faith， 那是真信心。你不然的话总是在那里说，哎，我这件事情不能跟别人讲，我这事情 别人知道以后很难看，因为我是在教会是很重要的人啊，啊，明白我在说什么吗？真信心就是说我能指给你看，那是耶稣基督意，所以他能指给我们看。好，不断的转移。第二个，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路出去，不是也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明白，好，是 vindication， 是一个证实，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是给了一个的真信心，然后产生这个行为。换句话说，妓女拉合没有靠建一个贞洁牌坊，说我现在不行，不行淫了，结果是因为整个约书亚带来了上帝的名声，在征战迦南的过程中，整个耶利哥城说我们的心消化了，对不对？他心消化了以后呢，就开始有相当大的冒险，是超过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刚开始信主的那个状态，马上冒险的保护这些，就说你们这些人就是我的家人了，然后给他们说把他们原来的耶利哥人骗了，对吧？把兵丁骗了，让他们保护他们，回头就是相信说你们要守约的，等你们回来的时候，那个红的穗头能救我，是因为上帝是守约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当约书亚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就得到成全了。好，最后一个，真亚伯拉罕子孙的信心。如果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刚刚我们念二十一节这段经文，亚伯拉罕把儿子也说应许，然后应验了亚伯拉罕信神算他为义，而且是刚刚我们念了这个二十二章创世纪的第十六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注意啊，这地方有点稍微要你们稍微集中一下，我就结束了。以撒不是简单的被父亲献在祭坛上、祭山上，最后以撒并没有死，象征这个他献祭的羔羊死了，最后这个象征要有一个完结篇，对不对？这个完结篇一定需要一个实体，不是一个羊，一定要是另一个儿子。所以上帝这时候告诉亚伯拉罕说，尽着他这个象征性的举动，把他的以撒献上，上帝已知道说亚伯拉罕爱他了，因为他没有把他自己的儿子，他所爱的唯一的儿子不留给上帝。注意，唯一的儿子，创世纪作者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感动就强调这一点。这件事什么时候成就？两千年之后，因着耶稣基督，这个以以撒代替以撒的上帝的独生子，因为他完美的顺服，我们现在注意可以对上帝说，我现在知道上帝你真爱我，你没有把你的最爱的独生子，你所爱的唯一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我们现在爱你。上帝这样的爱是不是融化我们，来让我们信靠他？我们的心有没有被融化？亲爱弟兄姐妹，是这种在恩典中被融化的信心，开始行出良善的爱心的行为，你真信他吗？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真的让我们想到保罗和雅各的教训只是表面的矛盾，我们知道没有本质的矛盾。同样的词，在不同的救恩次序上来说，同样的信心带领我们被归算为义，也在我们里头发动成圣，好让我们结出与福音恩典相称的果子来。其次也是一样，继续往下深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和雅各是一致的。保罗反对的是什么呢？是靠行为证得上帝在基督里的完美的义，只有透过对基督义的信靠才能被什么归算为义，唯有生发仁爱信心的才有功效。雅各反对什么？虚假的信心，对不对？因为没有行为伴随的内心改变，所谓的信心根本就不是信心，唯有能靠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功德来改变我们的行为的信心才是真的，才能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光明，在爱中行，爱人如己，把你的家打开，把你的车给别人用，你爱在我们中间需要的人。在三个对比的时候，我来念一下这个Piper 说的，他来总结荣耀基督的福音在保罗和这个雅各里面怎么表达的。他这样说哈，我先念一下英文然后再翻译好了。 The glory of Christ in the gospel is not merely that we are justified when we are dependent entirely on Christ, but also that depending entirely on the Christ is how we are justified and how we are sanctified. Paul struck on the one note, James struck on the other. both are true and together that bring Christ the glory due his name. 我简要翻译说，福音中基督的荣耀不光是我们称义是完全仰赖基督，也同样仰赖基督是唯一能够更新我们，使我们爱人如己，我们是全然依靠基督来称义和成圣的。唯有我们同时敲响这两个音符的时候，才能在基督里带给上帝的名荣耀的称赞。阿们。我们祷告，主，你先爱了我们，我们今天来回应你的爱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在这伟大的教育里面产生真信心，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头没有撇下我们，你自己做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就求主继续怜悯更新我们，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靠着那真信心产生功效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